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要跟台湾非常优秀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刘淑娟导演，也是我们的制作人，也是专业演员哦。我们请淑娟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嗨，我是淑娟，刘淑娟。
淑娟，我知道你在台南哦，台南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也是一个文化古都。那在台南这个家乡，你推动一些工作啊，有别于一般的剧场，然后我也Promise 你要帮你做一些推广，能不能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你到底在做什么样的推广？
我现在成立的剧团叫做天天工作社，天天就是 daily working work 社团的社。那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就问我说，欸，为什么你要取这个叫天天工作社，你是不想休息是不是？我是成立在2021，也是疫情蛮严重的一个时间。那当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停了，没有人要，没办法表演了，剧场都不开了，你还要成立一个剧团。我当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可以用我小小的力量成立一个小小的剧团，让我周遭很喜欢创作，一直想要做剧场工作可以持续的创作，我们就做小小的事情就好。所以当时创团做回家须知，他其实历经了2年的剧本的编写，然后在这个编写中还不断的读剧，不管是内部的读剧，邀请师长，邀请专业的编剧者来看一起读，我们甚至还有邀请行销。因为我相信对创作者来说，你不是只是埋头苦干，哦，把剧本写好耶，然后就你们演吧。其实我们还是要，老实说还是要看一下市场跟现在的观众对于这样的作品的接受度到多少。
所以读剧在现代的剧场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是是，其实尤其是这一两年，可以看到很多团体都有在做这样子的读剧的工作。他不管是先用读剧发表，我前面2年都是用读剧发表会，那我今年的这个新的制作呢，第二号作品我是要用读剧演出，所以会做演出的形式来先跟大家初见面，然后准备迎接明年的正式的演出这样子。那我后来在台南，那其实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是专业的演员，我的本行还是表演者，然后就傻傻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拱咖啡去做剧团了哈。那我做剧团，我当时就是回台南成立剧团。那你成立剧团的话，你不免还是要做一些行政啊、事务什么，就像刚刚钱大哥说，我做制作，但我其实都不会自己做制作啊，应该是说如果我今天确定要推出这个作品，我的过程大概是我很想要演，有点类似说我想演的角色，我想演的戏自己找编剧来写。我就说编剧，我想要演这个角色，我想演这个故事，你来帮我写好不好，然后把他请来了，然后他就把剧本完成。那当这个剧本读剧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好像已经成熟到一个阶段了，就像刚前面有之前有跟钱大哥聊到说，回家须知其实他后来演看到的南村剧场版本跟前面读剧版本完全都不一样。那很多看过读剧的朋友来看都说很好，修得很好。所以作品它是需要淬炼的，它是需要不断的被锻炼的。
而且当事人，你喜欢这个戏的人特别不能太坚持己见。
对，所以当我进入这个剧本已经到了比如说所谓的二稿的阶段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放手，我就会让其他人进来去看说那他还需要怎么调整，我就很专心的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就是想演这个角色，我就说那你们就去讨论，然后我就是以演员身份去看。所以我也会同时找一位专业的所谓的专案的制作人进来帮我制作这个戏，然后一样也会另外再找一名导演进来。那以我自己，我还是主要都是在做表演的部分，导演的作品不多，但是还是有一两个作品这样子。
我想听众朋友可能要必须确定一下，由于台湾的电影圈呢，早期都是导演制，导演就掌握一切了。像西方的话，他们比较成熟是这种制片制，那台湾的剧场就比较诡异啊，因为它有不同的方式来做啊，就是说它可能在推广的时候还有不同的制作单位。一般来讲，我们剧团不会养演员嘛。 大部分的剧团，因为成本高，所以像淑娟这种专业演员，他会跨不同的、不同的剧团哦。我知道你跟朴导演曾经也在《李尔王》的一个系列当中做合作，你们跟我们谈谈跟他一起合作《李尔王》的过程。
好，那你这边也想回应钱大哥刚刚提到说，就我们台湾来说，其实是有养剧团演员。像我很幸运，我起初参与最在跟福大哥合作的那出戏，那个是在深深剧场，深深剧场其实也有养自己的演员。那现在一直长期合作的金枝演色剧团，我也曾经是金枝演色剧团的 full time 的演员，后来我就自己出来做 free， 他们现在也是有固定的演员。那其实台湾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幽人神鼓这样的团体，甚至是舞团，通常舞团最一定会养舞者，因为舞者他们身体消耗力实在很多。好，但是的确在也想再回馈一下，就是说其实就台湾来说，这些表演的团体的确比较多会固定演养的成员是行政，因为他要 hold 住整个剧团的脉络，或者是艺术总监，对，或者是财务，或者是好，假设你每年总是要申请一些补助等等。好，那如果回到跟福大哥合作，那我想我真的也很幸运，就是我是2000年参与这个剧深深剧场，然后2001 2002 2003都有演出福大哥的作品，那他是改编李尔王这个作品，那当时他都是小戏，就是说他们会有两好像是三位的编导，然后他们有人取李尔王，有人取另外一个作品，然后主要其实应该也是要向莎士比亚做致敬，然后都会去做不同的编创这样子。
我知道朴导后来又成立了洞见体育剧团，那我也跟朴导的 partner 张子龙认识，他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剧场的设计师啊。像你自己在一个推广你自己戏剧的领域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不是这个领域却能够帮助你推广的一些贵人或者老师啊师长的，有没有这种经验？
刚刚钱大哥问我这个问题，我花了一点时间想之后，我目前的确还是都是遇到的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伙伴来帮助我。那如果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伙伴，应该是说他比较像是我的心灵支持者。心灵支持者的话，就是他其实也不会参与我这个创作，但是当我有些创作的疑问的时候，我都会询问他，然后他会给我一些引导，说诶，那这个部分他是想要探讨的是你的什么部分这样子。
我想一般的剧团财务上也是蛮大的一种压力啊，那你怎么去面对财务的压力啊？
因为我现在的剧团天天工作社，其实目前真的只是一人剧团啊，就都我在弄。然后除了我们有专案，比如说有制作演出的时候，都会就会有个 team， 他们整个会来协助我。所以以财务来说的话，就是一个不赔的状态就好了。
像政府机关会不会注视到你们这样做这些事情，还是说你必须要努力去推广？
我要很努力啊，像我昨天，因为我们上礼拜才刚从台中巡回演出嘛结束，然后休息一两天，我就都在写计划书，我就是申请补助。
一般剧团他们会像政府现在对立案单位会有一些要求，比方计划书、计划报告书、预算书、结算书啊。我们剧团要我写，我就觉得很辛苦，因为我们不是每一年都一定会怎么样做，我们不是这种概念。那我在想说，你自己在做这些推广，你是不是要面临这样的一种要求？
是啊，非常要求。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戏剧作品叫亲子戏剧作品，叫《我是天生的农夫》，那个就是我导我写的哈，我没有演出。那我记得这个作品在很幸运在九月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我们台湾的大雅电缆美丽家园基金会，他们是一个基金会。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企业单位都有成立基金会，他们希望可以永续环境哈。那因为我这个《我是天生农夫》这个作品，其实就是在讲环境的永续，爱地球、爱土地这件事情。那我们当时很幸运，我们获奖，获得优选。那我们当时在复选的时候呢，台下有10位的董事就在问我说：“哎，你的剧团要怎么经营啊？”其实我想请大哥也了解，对很多企业单位来说，他们其实都最关心你一个团队，你一个公司好了，你要怎么经营。好，那我也很坦白说，我现在还是一人剧团。那我经营的方式，其实对剧团来说，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产品就是一出戏，我们的戏这个产品只要可以卖钱，其实这就是我赚钱的方式。那但是因为现在剧团的如果你看，其实真的我今天才昨天才特别有感觉，剧团的 CP 值是很低的，因为我们一年可能才产出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卖你又不一定可以卖得完。其实这一两年，我想请大哥也晓得，今年卖票的单位很多都卖不到四五成，甚至有一些很有名的大团体 他因为票房不好，他直接取消那一档演出，那都是令人很沮丧的。所以我现在也变得必须说，其实虽然说我是真的蛮希望把我所学带到我的台南家乡做推广，那做推广的话，其实对一般的地方单位、地方政府好了，他们会觉得说，哎，这样很好，就是可以让我们艺文活动可以蓬勃发展。那他的确也比较乐于去做一些帮助或补助好了。那但是你就是要写，然后你要有想法说，哦，那我要怎么样跟在地结合。可是说实在的哈，对一个表演者，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我最希望的还是做作品，我还是会希望把我想要讲的故事说出来，把我想要讲的议题分享出去。所以其实这些推广要看说最后到底剧团是不是要走到这个路线去，否则的话其实在那方面是消耗蛮多体力的。
我在想啊，像刚刚您讲这个票房的问题，那毕竟我们不是韩国啊，
对啊，
你看一个在社会上上班的上班族，他能够拿出每年的薪水的12%来看戏啊，我想我们能3%、1%搞不好都不见得有，对吧？所以是不是也能够看待我们台湾未来的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你作为经营者，像台南是不是相对比较比台北就弱很多？
当然啦，弱很多。我想对一个地方来说，本来他就会有他常住的看戏人口。好，假设以我今年去日本，我是去东京的横滨看的戏，那它是个大的剧场，就是他们的神奈川这个县。真的你会看到，就是的确就像刚刚钱大哥说，应该日本跟韩国他们就是有常态的看戏的市场，他们就是很习惯的就是要去看一出戏。那对，的确对我的家乡台南来说，一直以来大家还是对于看戏甚至要买票入场这件事情的观念的成长还是很有限。好，就是例如说，好，今年其实我在今年的5月份跟10月份都有邀请明谦来，就是我们另外一位演员明谦去做声音的工作坊。那5月份这个工作坊我们是有免费报名的方式，就是来上声音课程来体验啊，或者是听讲座。哦，那个报名好踊跃哦。然后可能好，举例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报名90几个，但他还是只来了50个，也是1/2的出席率。但是像今年10月我办这个 workshop 工作坊，这个是小班的工作坊，我是有收费的，收少少的几百块钱，就只有6个人报名。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是因为通常我们的活动的那个蓬勃期，其实旺季，我们所谓的旺季都是在下半年，上半年其实比较悠闲。那是不是因为我刚好选了十月份来做这个活动，好，所以跟很多人都冲档了。十月我们台南其实有一个已经实行很多年的台南艺术节，它也是10月份开始的。我不晓得是可能大家的那个就是要很有力的分配一下自己的娱乐费，所以那个费用已经拿去买票用了。所以当我是蛮惊恐的，就说啊，我还有心可以回来台南做点什么，但是这个报名的情况跟我是不是有使用者收费这个观念，我还在努力的挑战吗？这样子。
是不是台湾在表演艺术这块的消费，跟我们称为电影是娱乐嘛，还是他们还是不习惯去看剧场？
我想是的，就是说尤其我觉得台北来说应该就还 OK， 就是台北以外的地方的确还要，但我想如果就近年其实高雄算是做得不错。那当然我也没有很了解说到底高雄卫武营这个那么大的场馆它是不是有 do something， 其实我们还是要做很多一起合作啦。
我知道卷文斌他在高雄经营这个场域啊，还有很多跟他跟纯粹的表演艺术他不是绝对相关的一些展演一些活动，要让他空间规划更有效率，因为他场域非常大。
对，
可是我另外一个了解，就台南其实相对比较台北、台中跟高雄，它的这个表演艺术场地是比较落后的。
是啊，是啊，没错。像如果以我这次要做的2号作品，新的作品，而且我们这个作品就是在讲台南，哈哈，介绍一下的名字，剧名叫做《运河旁的蟹》。后好，邂逅邂逅，然后冒号巷子里的尊王，这个作品运河，因为台南有非常有名的一条河就叫运河，大家都知道这个运河的故事，它有很多人在那边殉情啊，或者是很多人在那边恋爱、有一个很早期的很多台湾的老电影就叫运河殉情记，或者是运河奇案。那像这样子一个作品，我想要在台南推，就 我比如说我想要想说诶我要去台南的什么场地演，那钱大哥有看到我创团座是在南村剧场这样一个非知识空间的地方演出，其实我也很喜欢可以在台南，如果说我要找台南非知识空间的话，但我有点找不到，然后台南就
找不到，还是他们不愿意支持你？
没有这样的取场地，他真的、哦、台南真的没有像南村剧场甚至孤岭街这样的剧场，
就比较属于文创改造的感觉。
台南就只有所谓文化中心，它就是大演艺厅、跟一个原生剧场，就实验剧场，就这样的选择。
所以说你如果说你要走户外，可能群像比较多，但是你又不想走户外。
对啊，户外也是要看你作品的那个特色，而且那个现在地球暖化台都很容易很热，像今天一下子变很冷。好，所以其实户外空间，而且户外真的户外演出你要挑战很多，因为我跟金枝演社剧团我们也做过很多所谓的环境剧场，那个在户外演出其实你看不到成本就一直在烧一直在烧，
观众比较留不住，因为他不是住在被限制的场域嘛。
对，
像我们剧团基本上就比较不愿意碰户外。
对啊，对，那他应该是说他比较像是一个整体规划，你变成说他不是只是一场演出，他可能是一个 party 好，一个飨宴好了，他要被这样子规划。所以台南的话，就是他就只有一个比较制式的、很清楚的、有规格的剧场空间，就是这样的选择。所以的确，就像刚刚秦大哥说，如果讲。为武高雄好了，他光是那个场馆，当然那么大的场馆还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挑战的，不管是大歌剧院或是大戏剧院，它有小有大，但是其实高雄还有很多非知识，比如说像咖啡这样子的空间都可以做演出，那目前台南其实像这样的小小的空间是很少，几乎没有的。
我是比较讶异，因为台南我很喜欢去啊，一年去好几次，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一个城市啊，为什么这个表演艺术会在台南不是那么容易推，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答应你能够帮你们做协助的一个最重要一个核心的一个考虑点。那另外就是说，像台南这样的文化古都啊，你身为一个在地的表演艺术工作者，你有没有想过跨域的结合能够帮助你剧团被更多看见，更多让你的剧团能够更经营的可能比较不同的面向，有没有想过？
要，刚刚秦大哥提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这一两年当然因为就是我想要，其实的确是想要多跟台南在地的人认识，跟是寻找资源嘛，齁。那我记得我之前跟一个台南企业基金会，台南企业是做纺织的、这个公司
南纺，
不是南方，他们自己叫台南企业。
Okay.
然后他们的这个他们本身产品是纺织，然后他们有一个基金会，那跟基金会的执行长叶崇立叶先生聊，那他人真的很好，因为像我这种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就是一股热情想要去做戏剧创作的中年女子，他就想说你心想啊，我干嘛跟你聊天，但他真的跟我好好的聊，并且也提到说其实现在很多企业或者是很多人都很希望可以结合跨领域，或者是结合甚至是还是他们做还是很多永续的概念，然后我有把这个礼物收在心上，但是创作就是这样很傻，就是你要怎么样跟永续结合，我唯一想到是去年有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国际型的一个作品，那它本身很特别的是它叫灭绝时代，它就是在讲永续，所以它让整个剧场的演出的所有灯光都是让两名工作人员在上面骑脚踏车发电来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就一个剧场作品，因为我们就是对人有兴趣，我们就是想去探讨人性，
它有多少盏灯啊，
对，
这么多灯就靠两部脚踏车发电，
所以他现场不会那么的亮，他全部都没有用场馆的灯，
就是观众也了解他们的目的。
对，
对，
所以其实你说实在的确在欧美国家他们的表演艺术他们在这方面结合真的有，可是他们坦白说你要回到永续其实你要花更多成本，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两难，因为你一方面你想要做更好的一种体会，更好的一种观念的推广，一方面在你推广当中其实你已经脱离了本来那么方便的取得资源的这种可能性。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的让淑娟在我们的节目畅所欲言她的家乡台南埔城啊，盼望有不管是华人地区任何的听众朋友来到台湾啊，一定要去台南看看，台南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我们也谢谢淑娟，我们盼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淑娟上我们的节目。
好，
拜拜，
拜。